好，感觉大家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好像在开园游会的样子。好，那从以上的观点来看啊，其实菩萨呢，他绝对没有这种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的这种心念啊，他都是以利他为先的。我们看92页，那92页呢，这一边就是在指出这个自圆自顿的大圣思想没有办法免却疑难者的怀疑啊，因为疑难者他有认为说，为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讲利他，但是却没有利他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原因是什么？疑难者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你也只有口说，但是没有实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87页啊。87页，他的疑难的第一二三四第四行啊。其实他说少有慈悲四省的原因，往上看，往上推呢，就是什么呢？自己没有大彻大悟啊，那不够利他资格，所以只有急求治疗了。所以没有慈悲四省，主要就是没有大彻大悟。好，那这是他的一个，他觉得。没有慈悲事情的一个理由就是这样。我们看92页，但导师的看法就跟他不太一样了，因为从九十页一直以来，八十九页一直以来，就是在说明利他不一定要先大彻大悟了。好，接下来就看导师觉得这个没有利他的事情的原因是出在哪里？我们看括弧一这边啊，只要是一分佛教大圣行者以厌离心来求速成佛啊，速求成佛。那一分的后期大圣，这一分的后期大圣应该是属于这个珍藏系的吧，那乃至到我们的中国佛教啊，不是整个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导师说一部分的后期大圣，他并没有讲全部的后期大圣啊。那一部分的后期大圣，他自称为自己是最大圣啊，最上圣，那是自圆自顿、至高无上的。所以不再是这种大器晚成，而是一心一意想要速求成佛，速成急救。所以就有这些横出顿超、一生取伴、三生圆证、即生成佛、即心即佛的这些美妙术语。那这些术语也就大大的流行起来了。那这些术语所带来的一些心态，就是生死未了，如上考妣。就是生死事大了，那无常迅速，所以一切都是以自己的生死事业为主。那这是声闻，这是跟声闻的厌离心相同的，所以导致说这一类的声闻厌离心情居然活跃于自圆自顿的大圣行者心中，所以就变成在三林清修被赞美是菩萨正道。那菩萨的正道不再是走向这个沉郁聚落的度化随缘度化众生的了。那在这种思想当中，执疑者的疑难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的利他都是本来具足，本来原成，本来具足，不需要向外求索的，只要向内心。所以说只要一念证悟，就具足六度六波罗蜜，那无量的佛，无边无量的功德在我们内心当中一点也不缺少。所以我们看93页，所以在这种理论上，在这种心境上呢，他们所说的这些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根据的，导师 立举出来的这些，不管是一生取伴、即心成佛这些呢，都是有根据的啦。但是这在一般的凡夫眼中，这种菩萨利他的功德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宗教徒内心的一个内容而已啦。那是你的内心世界啊，你的内心世界是这样想没有错，但是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从实际上来看有没有利他的事情，完全没有，只有自利没有利他，所以才会被人家质疑的，质疑少有慈悲事情。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20，我们先看注脚20，也就是说导师讲这些他是有依据的。那在导师这本《中国禅宗史》这边，他有提出了几个，提出几位大师讲这种自心是否的这种理论。那第一个就是道一，所以大家把道一圈起来。所以在道一他的开示，他也认为说你们每个人呢，都是你们要信自己是什么呢？自心是佛，此心就是佛心。所以自心是佛就是即心是佛，所以自心是佛你把它圈起来。所以道一他也是这么讲。好，那再算下来1、2、3、4，第四行与道一同时的石头西迁，有没有？所以石头西迁你也把它圈起来。那他也说什么呢？他也说什么？我们看一下石头西迁的下一行，他也讲即心即否啊，对不对？所以你也把它圈起，即心即否你也把它圈起来。然后在即心即否的下两行，下两行就是神会，有没有？神会你也把它圈起来。那神会他也说什么？他也说即心是否，即心是否。所以不管是道一、石头西迁、神会，他们所说的显然都是一致的，而且是潮汐门下所共同宣说的。那导师说这跟谭经所说的也是一样。那谭经说什么呢？我们看后面啊，谭经所说在后面这边就说，一念落悟即众生是否。所以这个就是救众生，这个即众生是否啦，那也是四心是否都是一样的一个内容，乃至倒数，我们从下面数上来的第三行，第三行这边有讲到即心是否，即心即否，有没有？所以把它圈起来。所以这些都是慧能大师还有门下他们所一致宣说的一个内容。所以也就是说导师在引这些讲即心即否呢，那其实在这个一分后期大圣里面都是有提到的。好，我们接着看刮胡山下面这边本文。那导师有说到太虚大师啊，太虚大师从南洋，就是南洋是属于马来西亚那边啊，西南那一边叫南洋，从那边访问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南方的教理是小圣，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大圣。但反观我们中国的教理是大圣的教理，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是小圣。 那导师说，因为南方的佛教虽然他们是声闻三藏，他们没有大圣经啊，他们只有声闻三藏，乃至西南那边呢只是通牒部而已啊，通牒部的一个传承而已，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声闻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们的厌离心不切，那也没有这种专修禅慧趋向解脱情形，所以他们缺乏了这种急求证悟的心情，反而能够怎样重视世间的教化，做慈善文化事业。那我们中国呢，中国我们的教理是大圣的最大圣，行为修持它是顿超直入，也是大圣的最大圣，但其实是怎样呢，它是大圣佛教护佛的声闻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圣精神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急求己利急求证入的一种情况出现了，那这样就失去了以悲己为先的大圣真精神了，所以理论上是这么讲啦，但是真实的这种大圣救世的实行呢只能寄托于唯心的玄理的啦，到底要寄放于哪里也不晓得啦。好，我们看注脚二十一，注脚二十一导师在《花语集》第四册他也有说到啊，他说太虚大师呢，他说习染的教理小圣，行为是大圣，中国理论是大圣，行为是小圣，但是导师说在他看来南方的佛教比较有实际利益他人的行为，那这比较属于初期佛教的本色，那这个初期佛教在导师的文里面如果提到这个初期佛教指的就应该是阿含的那个时代啦，阿含经啊。那接着现阶段的中国佛教导师说不但理论是后期大圣，连这个实践啊唯心啊他力啊速成这种实践也是后期佛教的本色，所以导师说如果我们要复兴中国佛教，要使佛教的救世成为事实，那一定要推动中期的少壮青年佛教不可，所以这个中期佛教指的是什么，初期大圣，你们大家比我还清楚，很好很好，那初期大圣就是从般若经这边开始到龙树菩萨这边，那导师说这个后期佛教呢我们可以请他做什么，做顾问，因为他对于方便度生比较有经验，所以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吸取他的经验请他来做顾问，那这样才能够发挥初期的这种天真切实的一个精神，朴质的精神。好，所以在整个初期中期后期老师会认为这个中期的这种初期大圣呢是比较理想的，那对于这一部分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补充讲义，然后补充讲义第二页，标题第四，大圣的最大圣，上圣的最上圣，那他们的思想是从何而来的，他们相同的一个体系是什么呢，老师在无争之辩这边就说到，那菩萨他本来是不求极证的，而且要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生死打滚利益众生，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般人受不了，大家受得了吗，受不了举手，还蛮多人举手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关系啊，因为走出世间法本来就这样啊，随个人的一个兴趣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朝向最究竟圆满的啦。好，那既然一般人受不了，那这样是 我们的大圣法呢，它又是超越智力治疗的，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呢，所以他就在这种入世出世悲智无碍自利利他成佛度生的这种姿态之下，展开了更适应然后更高的大乘佛教。那这一个佛法的最大特色呢，就是什么？自利即正精神的复活啦。那只不过以前的声闻小圣呢，他们是求证阿罗汉，那现在我们这种最大圣呢，是急求成佛。那导师说，传统的中国佛教有一部分呢，它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那这一大圣的体系也是多才多姿，但是他们从他们的同一体系来讲，导师就分三部分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从理论，第二个从方法，第三个从修证。那在理论的特色，导师说它就是自缘。那为什么说它是自缘呢？导师以三个字来说明。这三个字呢，就是一、心，还有性。那什么是一呢？就是一即一切啊，举一钱全收了啊。简单的来讲，就是一切啊。我们看简单的来说的后面呢，下面一行，他说一切的一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都不离于一。那这样一呢，就能够怎样含摄一切了？那一切也收摄在一当中了。所以就会变成重重无尽、世事无碍的，那也就没有这种因果事理的一个差别了。那心呢？心像，如果我们要讲度生布施、沿途所生布施，那这些事如果真的要在事项上去做，那怎么做得了？结果就变成怎样呢？变成说，原来一切都是。唯是一心中物，不管是沿途所生布施也好，一切都是从自心当中去追求。所以菩萨无边的行愿，那佛无边的功德，都不出于一心。只要一心具足，就没有欠语，无欠无缺啊。所以着重在一心。那性呢？性本来是法性平等啊。那以佛法的一个早期的立场来讲，它是以缘起为主。所以以缘起为主，它就有因果的差别，还有一个修道的次第。但是现在以法性为主，现在以法性为主，所以就会变成什么？禅宗说性生，一切都是从自性中生。那天台宗就说性具，本性本自具足。那贤首后来就说性起，所以从无二无别的法性而生起，所以一切都是圆通无碍。那不同的世法，不同于世法界的这种隔别啦，世法界都就有这种理上事项上的一个不同差别。那如果从法性来讲，整个就没有差别了。好，那方法的特色呢，就是自检。那自检就是一以摄万啊，所以不用多修。所以你修持的方法，就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才能够达到最圆满的佛果。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导师说莫过于参禅跟念佛了。所以方法的自简就是以参禅念佛为主，它是最简单最简要的了。那第三个修证的特色呢，就是自顿。那修的方法是最简单的，一切一通于一切，一通一切通。那当然就是对于修证的特色，就是要自顿，所以就有这些一生取伴啊，三生圆证，即心即佛，即生成佛的这些术语出现。所以他们认为成佛并非难事啊，只要你能够直下承担，那向前猛进就可以了。所以像自心即佛，就是禅者所说的；那自生是佛，即生成佛，这就是密宗所说的。那导师说，在这一思想体系，这些太虚大师说他是大圣中的最大圣，上圣中的最上圣。那他还胜过于全教，胜过于这个通教很多很多了。我们翻过来第三页，那我们看第一行的后面， 老师说，凡是与这种圆顿大圣肯信受奉行的，那他的态度一定是怎样？即事未泯，如上考妣啊！所以这一思想发展起来，成为佛教界公认的准则。那一分的中国佛教就重于自修自了，所以不管是出家在家，一体成风，都是这样的一个思想。那这就是最大圣思想的一个实践啊。所以从理论来讲，自圆自妙；从修行来说，圣人的心境不是凡夫所能够了知的。所以我们看，这有四个圈圈嘛，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三个圈圈就好了。第三个圈圈就是对大圣要广修布施的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觉得大圣应该要广修布施，那他就说：难道你不知道一念缘物六度万行法法现成吗？还有什么可着没有施舍的吗？我们看最后第二行了。所以导师说，总之呢，不是一一消归自信呢，就是一一会归不二了。那总是叫听者无话可说啊，真的是没办法说了。但是虽然没办法说，心里有没有问题啊？有啊，有问题啊！你讲的这么好，这么高尚，但是你的入世在哪里啊？你的慈悲力行在哪里啊？所以导师说，这真是俗知俗见啊，不可奈何。好，所以其实这也就是造成那个慈难者认为我们大圣为什么会有慈悲四行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啊，导师的一个见解啦，就是只有说，也就是说只有这种急求自利啊，那对于利他的不再去实行，所以就会有种好像只有口在说而已，但是却没有实行出来。那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好，93页，瓜无事，常在生死利众生。那其实导师也不是说没有替我们设想啊。那一般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啊，他就是说，菩萨如果没有证悟，还不能够解脱自在，那他怎么可以长期在生死当中修行？难道他不怕失败吗？他不怕像一般的凡夫一样堕入恶道吗？那举最简单的譬喻来讲，就是说自己不能够浮水，那怎么可以在水中救人？难道你不怕自己淹死吗？对不对？那这种思维确实也是一般人会有的一种思维啊。所以有一部分的学者专重信愿，求得信心不退，或者专重自证，基于求解脱、求成佛的。我们翻过来94页，老师说，其实都不外乎就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啊。好，那当然，如果我们自己没办法浮水的话，那跳入水里一定是怎样？一定是淹没的啦，被灭顶了。所以自己不能浮水，一定没有办法入水救人了。但是如果你离开了水，你可以去救人吗？人是在水中呢，你离开水中，你要去哪里救人？去空中吗？空中又没有人，人是在水中。好，所以导师这边就说，声闻人他急求自证，急求自证，那等他一断了烦恼之后，他就跟生死做隔碍了。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发菩提心，不能常在生死修菩萨行。所以注脚22，这个小品《般若经》这边也有提到。我们看注脚22的第三行，那这边有说到，若人已入正位，就是正位就是正信离身了，就是至少是见到了啊，声闻的见到。如果入于声闻的见到，那他就不堪任发无上菩提心了。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已与生死作隔碍了啦，他对于生死他已经有什么期限了啦。像你陆于见到出果，他的生死顶多还有多少啊？七次往返而已啦，七次往返而已。那七次往返能够做多少事情呢、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入于正位呢，那跟无上菩提心就没有办法再发起了。好，我们看回来上面。那导师说，虽然大圣经中进展到最后还是可以回心向大的结论，那这个是出自于《法华经》啊。法华经说可以回小向大了，但是在般若经可不可以回小向大还不行啊。但是他也不完全跟你说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一样在注脚二十二小品般若经这边就有讲了，他刚刚是说如果你一入正位就不堪发无上菩提心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发无上菩提心的话，他怎样？他也是随喜的，那不会断这样一个功德。为什么？因为上人应求上法，你想要再追求更上的法，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一般往往是没有要更上求上法的一个心态出现的。好，所以虽然你可以到回心向大的结论，但是老师说这要费多大的方便才可以使他回向大圣，而且回向大圣之后他还要修多少的大圣信心才可以登地。所以就算让他回入菩萨圣，那由于过去智力的积习难返，他也远不及这种直去大圣来的顺利而精进。那其实整个如果以举这个导师成佛之道讲的这种道次第有没有？五圣、三圣、大圣，它是几百由旬、举百由旬这样嘛，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啊。如果以简单的来讲，它就是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就是五百嘛，从五圣人天这边到大圣，那这边最圆满究竟的就是五百。那三圣二圣在这边它只有什么走到三百而已啦，那这边是开始吗？那导师说当他到这边的时候要再往前走会比较怎样？比较困难啊，要费多大的劲他才会让他继续往前走。那举个譬喻来讲呢，如果今天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像老年人啊，或者是退休人士有没有？他们就常常在家里，然后就很懒得出去走动走动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千说万说，哦，跟他说了那个耗一份心力，跟他讲说，今天我们出来走走，那我们从这个台北，然后去台中，讲了老半天，他终于答应了，那也跟我们去的。那舟车劳顿到了台中之后，休息一下，那之后跟他说：“啊，不然我们再怎样，我们再去六龟好不好？”但是这个时候，你想他会去吗？他不太想要去的了，因为他连要出门就不太想了。那被你讲了老半天，他的齐心只有到这边而已啦，对不对？他的设限就到这边而已，所以到了这边，他觉得已经完成了啦， 我们应该回家了。那你才跟他讲说，那我们再往南下去玩。我跟你讲，他差不多有80-90%，他就不再想要去的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心力他不是安定在这一边了。他如果一开始就设定在这边呢，这边休息一下，他还会继续走。但是他如果设定在这里的话，那就好像我们买车票，买到台中，你就一定要下站的嘛，你不可能还要继续坐下去啊。所以导师才会说，要费多大的方便，才会让他回向大圣，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好，那再来就是说，在大圣经中呢，他是以退失菩提心为梵菩萨众戒。那悲怨不足就会堕入于这种恶圣啊，堕入自利的恶圣。那如果证入于恶圣，就是必死无疑的啊。因为从波尔经来讲，你如果证入于恶圣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发心回向大圣了。那不种悲怨，不及利他的这种功德，一心一意的自利，以为可以速即成佛。那导师说，这真是可悲的大圣真精神的没落了。没落了。那其实刚刚大家有没有想到说，大家刚刚不是举了那个从初地到七地跟八地来比较，有没有？这边利益众生比较少嘛，对不对？那这边利益众生比较多嘛，对不对？所以会不会有这种心态，就是说，那我要想要赶快成就啊，成就这种无上功德，才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有没有？但是这种心态呢，有时候也是蛮危险的啦，因为你只要是一心一意为自利，那以为能够赶快成佛，赶快度更多的众生的话，那其实这种以自利为主的这种精神啊，是跟我们大圣利他的精神完全是违背了啦，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啦。而且导师也有讲啊，在92页的注脚17。92注脚17呢，导师这边说，修三大阿僧祇劫而成佛是慢，没有错了。但是你三生圆证，现身取伴，难道就不是急吗？对不对？那从实际上的事项来看，小积功德则小就，你稍微你时间花多久，花少少，你成就当然就是很小了。那大积功当然就要大成了，所以世间上的事也是一样，大器它绝对是要花更长久的时间才可以完成的啦。所以这一种想要花少少时间，那就要完成重大的工程，那这一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这种的弊端一定很多的。就算让你花很少的时间去完成到某一阶段，你所完成的这个状况啊，他一定是怎样不堪用的，微微可及的。然后像我们现实生活就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了嘛，对不对？这个不需要我再去举例了。所以老师说，我们学佛呢应该要其心远大，怎么可以急空尽力以求速成？所以求速成这种事是跟大圣真精神是违背的。好，我们再看过来94页，我们来看这个，竟然想要自己不能浮水，到底怎么救人呢？自己不能浮水，不能入水救人，那离岸了又怎么能够救人？所以救人一定要怎样呢？一定要在水中救人啊，因为人是落在水中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水中救人。所以在水中救人是不能够离开水上岸的。那你只要学会浮水， 你想要，你不会浮水，但是你想要学会浮水，你也一定要下水去学习啊，对不对？你不可能在岸上可以学习浮水。我们是讲到几分啊？20分啊！我看你一直看我，看得我很不安。还有几页啊？1、2、3、4，4页，还好啦。那可怕的眼神，讲到哪里了？好，就是不会浮水，你想要学浮水、学游泳，也是要在水中才可以学啦。那导师这边就是说，既然我们要在菩萨要常在生死修菩萨行，自然就要在生死当中去学习了。你不可能离开了生死，然后去学习救度众生，因为众生不在涅槃当中，在涅槃当中只有这些圣人而已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套常在生死而能普利众生的本领，所以这个本领很重要。那其实导师讲的这个也是怎样呢？很正确的啦。人是在水中溺水，你一定要下水去救。你不会游泳，你一定要是下水去学习游泳的。但是并不是没有方便，并不是没有方法。佛法不会这么残忍啊，大乘法不会这么残忍，一定要你跳下去的啦。他要叫你跳下去之前，他一定会怎样？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会让你能在水中不至于沉溺，而且能够在水中去救人。那这个本领呢，我们先不讲，不以佛法来讲啊，就以现身来讲，像你不会浮水，你可不可以跳下去学游泳？可以啊，你只要带个那个救生圈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所以救生圈就是方便啊。像我出生在旗津啊，旗津大家知道吗？是一个海岛啊，但是我不会游泳啊。我出生在海岛，但我不会游泳。那我家的人都会游泳，只有我不会游泳啊。我跳下去只会怎样？一直往下沉。那我会游蛙式，那我的蛙式啊，我只能怎样？憋一口气而已，憋一口气，然后一直往前游的时候，到最后竟然会拨到土。我在滑的时候，手会去拨到土，真是太可怕了。但是有一次呢，我却能够在大海当中，在那边游水啊。以前还没出家的时候，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垦丁浮潜，去垦丁浮潜的时候，你一定要穿什么？那个什么衣服啊，潜水衣啊，哦，一定要穿潜水衣，不然你下去会有那些石头会割到你。结果潜水衣一穿，跳到海水里面的时候，本来还会怕，那越走越深的时候，身体慢慢浮起来了，那就随便我去滑了，你知道吗？我就可以在海里那边游来游去都没问题的。所以不会游泳，你要想学游泳，你一定也是在水里，在岸上经过10-20年还是不会。但是下去一定会有个方便，你要掌握那个方便，掌握那个要领，那个要领你抓到了，你就可以下水去救人了。好，那这个导师说这个普利众生的一个本领，常在生死普利众生这个本领呢，它绝对不是依赖佛力可以成就的，并不是你在那边一直念佛就可以成就了，那也不是要自己先做到了生脱死、解脱自在才可以的，因为你先做到自己的了生脱死、解脱自在呢，这个就堕入小圣的深坑了啦。这个就跟菩提心、大悲心没关系的。所以菩萨这套能够在生死当中广利众生的本领呢，除了信愿、慈悲，那最主要的就是什么？甚解空性。所以这圣解空性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什么游泳圈啊，或者是这些那个 那个什么衣啊，忘记了，潜水衣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圣洁空性的一个含义。那圣洁空性呢，它主要是观一切法，它都是如幻如化，了无自性啊。所以重点呢，就是什么？如幻如化，了无自性这八个字，你把它给它圈起来。那如果你能够了知一切法都是如幻化无自性，那你就能够得二谛无碍的证见。那这样的证见呢，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乃至大乘法当中最主要的一着啊。所以导师引了《阿含经》里面的一段话来说，他说：“若有于世间证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恶道。”这样的一个证见，他是世间的还是出世间的？出世间，出世间的举手。哦，好，其实他是世间的啦。啊，这样能够在，我是说这部经所讲的这个证见，他是世间的，他能够在百千生当中不堕于恶趣，这样的一个证见呢是世间证见。所以你只要具足了世间证见，你可以在生死当中不堕恶趣。那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如幻如化了无自性的证见，它是属于世间证见还是出世间？出世间证见的一个内容。所以世间的证见都可以不堕地狱的，何况你如果一具足了这种出世间的证见，你还会害怕堕到恶趣去吗？所以这种圣洁空性出世的证见，那就是我们常在生死利众生的本领啊。好，那所以只有了达生死与涅槃都是如幻化，那才能不像凡夫跟恶圣人对于生死涅槃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用表格来说会比较快一点啊。生死涅槃，凡夫跟声闻，凡夫对于生死他是怎样恋着嘛，对不对？那他对于生死，凡夫对于涅槃是怎样部位啊？那声闻对于生死呢，它是厌离啊。那声闻对于涅槃是怎样？星球啊。即去星球啊。好，但是菩萨哎，菩萨对于生死跟涅槃，他都认为他是如幻化。所以要了达一切法如幻化无自性，才不会像凡夫或者是声闻这样，不是恋着生死，就是部位涅槃，或者是厌离生死，那即去涅槃。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三页。第三页的标题六， 生死与涅槃都是如幻如化。那这在《大智度论》的卷23跟96都有说到，我把它引用出来。那卷23这边就是讲到有为生死，它是如幻化的。所以你看，他说观有为法，念念生灭，念念生灭无常，所以它的无常是念念生灭。所以如风吹尘，如山上水流，如火焰随灭。如风吹尘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我们这边可能是看不太到了，尤其台北这么干净。但是如果你去比较乡下啊，或者是西边啊，像那个新竹那边就有一个像沙漠海岸那边，有没有？十几公里处那边，那些沙漠，那如果大风一刮起来，会不会刮起一片的这个灰尘？那刮起来有没有相状？会有各种相状出现嘛，对不对？每一相状，每一次刮起来都不一样，但是刮起来会有相状啊，有的像海啸啦，或者有像龙卷风，还是像什么的相状，它就是有相啊。但是它虽然有相，但是它有没有实体？它没有实体，而且它是生灭不住的啦，它没有一颗是停止不变的，它都不断的在生灭啊，不断在生灭。所以说，我们要观有为法，就好像风吹尘这样，是有相，但是无始。无自性，生灭不住的，所以一切的有为法都是不坚固的，不可取，不可着，如幻化，它只是欺诳我们众生的眼而已。那如果我们能够借由这种念念生灭的无常观呢，我们就能够得入于什么？得入于空门啊，得入于空门。那在卷96。这边呢，须菩提就有问世尊，问佛说：“凡夫法，他虚妄如化，这没有问题啊。但是出世间法，他也如幻化吗？”那他就说：“像这个四念处乃至18不共法，这也如幻化吗？如果说这些法，四念处乃至18不共法，这一些法。”它是从因缘边而生，也就是说它要透过智慧去修习嘛，对不对？因缘边它是有因缘的，所以它要透过因缘，透过智慧去修学。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说，这一些法也是如幻化的话，那这些法所得的这个果报，像涅槃这些，它也如幻化吗？涅槃它是一般人是认为它是无为实际的实在的，那像这个由这些法所得的这种果报，这个涅槃也如幻化嘛。那如果有人能够证得这个涅槃，行这个法证得涅槃，这些人啊，须陀洹乃至佛，这些人也是如幻化嘛。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出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的法果，或者是出世间的这些修学的人所证得果报，这些圣者都是如幻化吗？那佛就跟他讲，不管是有为还是无为，乃至这些证得圣果的这些贤圣，全部都是怎样？如幻化。那为什么？因为毕竟空的缘故，就是一点自信也没有了。那也跟这个如风吹尘的意思是一样的，有相但是怎样？无始，没有自信。所以不管是这个毕竟空，或者是因无常得入空门的这个空门，其实都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解空性，都是圣解空性。那对于圣解空性，在注脚24，注脚24这边还有叫我们去详参附录，那我们先看过去附录好了啦。等一下，如果现在看。 看去附录，那我下午要讲什么？想一想，想一想，要留时间给你们问问题吗？要吗？要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太好了。那等一下，那我想一想，讲太快也是不理想的。我看我们先把这一部分讲完，再去看附录好了啦。附录我们下午再来看，我们看95页，因为剩下5分钟嘛，也讲不完。好，所以这个圣洁空性呢，就是观一切法如幻化，了无自性啊。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看95页，那我们在生死当中浮沉，那因为有信愿慈悲，还有特别是圣洁空性，我们就能够逐渐去调伏烦恼，能够做到烦恼小小现起，但是不会做这种大罪恶。那虽然不断烦恼，也不会做出重大的恶业啦。但是这个不断烦恼，它是有条件的。老实说，烦恼很多，烦恼很多，但是烦恼有烦恼的根本，对不对？那烦恼的根本是什么？贪嗔痴嘛，对不对？烦恼的根本是贪嗔痴。那贪嗔痴都各有它的一个流泪啊，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知道那个，不管是5位75法或者是5位白法里面讲到的心所，不好的心所这边就有烦恼跟随烦恼了，所以贪嗔痴这边主要是烦恼嘛，那它的流泪就是随烦恼这一部分，所以烦恼这边贪呢，它就有以爱为主的，那痴呢就以这个见为主的这些流泪，那贪呢就是有贪，不嗔啊，嗔比较少，嗔它就有愤恨恼忌，对不对？好，不会写的，反正就是有那个愤恨恼忌那几个流泪啊。对啊，注脚27也有了。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注脚27啊，就是导师在华语集第四册的时候，他有明显的指出不断烦恼，但是这烦恼里面有个烦恼一定要降服它，那就是什么？就是嗔，还有嗔的流泪。嗔呢就是不善根，嗔不善根，那他的嗔的流泪就是这个愤恨恼忌害这一些。因为这一些不管是嗔不善根或者嗔的流泪，它都跟慈悲相反，它跟菩萨行是绝对的相反。所以想要修菩萨行的，第一个要先降伏的烦恼，先去除的烦恼就是这一个，就是嗔跟嗔的流泪。好，我们看回来上面本文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的利乐为利乐，那我见呢就会一天天的减弱了啦，那慈悲就会一天天的深厚，所以根本不用怕堕落。老实说，只有专为自己打算的，才有害怕堕落的忧虑啊。那我们只要发愿在生死当中发这种常得见佛、常得闻法、世世常行菩萨道，那这些愿力呢，都是跟初期大圣是共同的，像中观或瑜伽中的这种功力都是一样的。而且世尊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说：“我往昔中多住空故，证阿耨多罗3藐3菩提。”所以这是与声闻行多修生死无常故苦厌离心切是非常不同的啦。我们看注脚29， 那注脚二十九，这部阿含经是出自中阿含的小空经。那这主要是阿难去问佛，去问佛一件事啊，他就说佛那个时候在这个四都邑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呢，就从佛这边听到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闻说如是义后面这个句号应该要把它改成那个两点冒号，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世尊他说我多行空了，所以阿难就问世尊说，那个时候世尊所说的我多行空这个事情呢，我是不是善知善受善持，就是说我的理解啦，我的受持是不是如世尊当时所说的这样啊？那世尊就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啊，那个时候我所说的，那你确实是如实的善知善受善持。那为什么呢？因为佛说我从尔时及至于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都是多行空，多行空。然后下面呢就是空的一个修法了。那这个空的修法呢，主要就是有一句话蛮有名的，就是空其有空，有其所有啦，空其所空，有其所有，就是这句话。所以它空有呢，它的一个空观跟中观的一个空观是不一样的。那哪里不一样？应该在后面的会学那边就会讲到了，大家在期待那边的一个解释。好，我们看刮胡二，一样注脚二十九，刮胡二，于且师弟论卷九十，他就有解释到这边了。也就是说，菩萨他所修的跟声闻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的中间，当知世尊有没有？当知世尊以往昔修习菩萨行为的时候，他是多修空住，所以能够很快的证得无上菩提，他并不是像声闻那样思维无常苦而住的。所以现在世尊现在证得无上菩提，他是因为往昔串习这种随转力故，那主要都是多依空住。那这个空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具体内容就是杂阿含经二三六经的空三昧，这个空住就是空三昧。那这个空三昧在当时部派是受到相当尊崇的一种禅住，这个在导师的空知探究或者是性空觉探源，老师都有做很大篇幅的一个说明。好，我们看回来本文。所以大圣呢，大圣经主要是多说明一切法空啦，那就是不住生死跟涅槃。那这样菩萨修菩萨行，是菩萨修菩萨行成佛的一个大方便，就是一切法空圣解空性。我们翻过来96页，所以这种圣解空性也叫做真空见。那这样的一个圣解空性或者是真空见，要从哪里去修学？就是要从闻思会去修学了，所以就是要来听法就对了啦。所以想要学会这一套本领，就是要去闻法，就是要去听法。那进一步呢，才以信愿慈悲来铸成。那在修学的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现在是学的时候，不是证的时候了。那因为悲愿不足呢，真空就会堕入小圣。所以如果我们有真空见，才能常在生死忍受生死苦难，然后不会去退失菩提心。再一下，所以菩萨他以四摄法广利一切众生，在他自己还没有解脱之前，他却能够广行慈悲的这种难行苦行。虽然这样的一个难行苦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但它却是菩萨正常道，菩萨的正常道，那也确实是要这样去做的。好，那我们到这边下课了。